刚才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是约翰福音当中许多我们所谓的英文叫 irony， 是反讽的笔法，其中的一段，也是一个好像让我们有一点困惑的。因为整段的背景正如我前面的序言有曾经提到，因为耶稣说话的对象不是别的人，耶稣说话的对象是那些信他的犹太人，三十一节这样说。因为从第八章前面一段，从十二节到二十九节，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然后提到说跟从他就不在黑暗里走，讲了一篇道以后，有一些人就信了他，三十节。那三十一节耶稣就对这些信他的犹太人说话。可是令我们感到困惑的是，那个结局确实让我们感到很惊讶的。信他的犹太人最后耶稣对他们的称呼是说，你们的父是魔鬼。怎么会信耶稣的犹太人他的父是魔鬼？那他是信的还是不信的？所以这段圣经引起很多人的一个讨论，有些人甚至说会不会是后来有人加进去的一些话，加进去这些譬如说对他信他的人说的等等这些话，或者是哪一段话是加进去的，不然的话就好像前言不对后语。其实如果你仔细看整个约翰福音的话，一点都不惊讶，因为这不是第一次，已经是第三次耶稣好像对一些似乎跟从他的相信他的人，然后最后的结论是那些人并不是真的信他的。第一次当然是在第二章，当迦拿的婚宴完了，后来耶稣去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那边耶稣行了一些神迹，然后第二章结束就说很多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耶稣。可是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圣经却有一句很特别的描述，耶稣却不相信那些人，就是说那些人信耶稣，耶稣不信他们信耶稣。你信我，我还不相信你信我呢，为什么？那你要看第三章就知道了。第三章的尼哥底母就是典型的代表着看见神迹信耶稣的，可是他并不真的认识耶稣。所以第三章一开头，尼哥底母来见耶稣，就是说耶稣你所行的神迹，你除非是从神来了，没有人做得出这样神迹来的。他信吗？他信。可他真的信吗？真的认识吗？耶稣就说了，你若没有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也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就不懂了。那讲到最后耶稣就说他了，你不是犹太人的教师吗？先生就是老师，你是犹太人的老师，你是拉比，你是公会里面的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你连这个都不懂，那别人怎么懂呢？你就发现他信耶稣，可他不太在信什么。那第六章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成千上万的人在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经历了神迹，看见了神迹，吃了饼吃了鱼了，然后就来跟随着耶稣。耶稣躲到山上去祷告，后来下山的时候这些人找到他了，好高兴，又有免费的午餐可以吃了。耶稣就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我想那些人说，怎么没看见？看见了，还吃了了。他说，你只看见饼，你没有看见神迹。然后就开始讲一篇道，真正的饼是什么呢？我的肉可以吃，我血可以喝。讲完以后那些人大概倒胃口，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说什么呢？这道甚难，都走了。就第六章结束的时候，成千上万来跟随耶稣的人都走了，最后剩十二个门徒了。耶稣还问他们一句，你们也要走吗？还好彼得说了一句话，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否则十二个搞不好也走了十个了。这是第三次那些信耶稣的人，好像似乎在约翰福音里面的描述是有三次的高潮，就是三次因为某些事情，所以一些人跟随了耶稣，跟随耶稣的群众增加了，到了一个高潮的时候忽然间又降入低谷。因为那些高潮的时候跟随他的信耶稣的人，最后证明他们并不是真正信耶稣或跟随耶稣的人，所以一下从高潮就掉入低潮。所以尼哥底母事件之后，耶稣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就回到加利利了。 到了加利利又砍出一个高草五柄二鱼的神迹，成千上万人跟随他了。然后那篇道一讲完，第二章结束的时候又散了，耶稣就离开加利利，第七章就到了耶路撒冷。然后经过第七章那边的讲论，然后他提到他是活水，然后第八章提到他是世界的光，好像又有七人信了他了，又来跟随他了。然后第八章最后结束的时候，耶稣讲完了这篇道，那些人本来说是信耶稣的犹太人，甚至是拿起石头要打死耶稣的人，又散了。所以约翰福音他整个就在记载，其实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也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主题之一，谁是真正的信徒？你真的信了吗？你真正知道耶稣是谁吗？他似乎在反映一件事情，信耶稣的往往不知道他在信什么。其实这个问题不是2000年前的问题，仍然是今天教会的问题，仍然是今天基督徒的问题。大多数信耶稣的人不知道他在信什么，只是今天耶稣不在这儿。如果耶稣在这儿，说不定教会中有些基督徒会拿石头要打死耶稣的。怎么会发生这种状况呢？那这段圣经他在提出一些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问题。第31节，刚才我们所念的，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耶稣对于真正的门徒的定义好像很简单，你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你就是真的门徒，常常遵守他的道。当然在这边希腊文的原文，这个遵守他的道跟后面重复了好几次遵守他的道是不一样的字，因为遵守他的道这个字在这边在整段的圣经我们所念的里面其实出现的不止这里，然后在尤其在后面哈，从差不多45-46节之后，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遵守他的道啊，比如说55节耶稣自己说，我认识他，我遵守他的道，那前面还有好几次，但是每一次提到遵守他的道的那一个动词，跟31节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那个动词是不一样的字。31节那个字我们中文的圣经常常翻译成什么呢？常常住在它里面，英文叫做 abide。 那常常住在它里面或者在它的里面，这句话常常用，而且这个字几乎除了约翰没有人用过，所以约翰福音他常常用这个字，约翰一书也常常用这个字，你在我里面，我在你，我里面，你里面，住在神里面就住在爱里面，爱就在我们里面，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那个字就是英文叫 abide abide abide， 就是这个里面那个动词就是这个字。那其实那个字就是英文的remain 停留的意思，因为那个希腊文叫 mana remain 跟 mana 这个字就是停留，常常居住在那个里面。但是只有这个地方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说常常遵守，或者说常常保守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在说遵守一个东西的时候，好像遵守一个教条教规一样哈。耶稣不是说你如果常常遵守我的教条教规你就是我的门徒了，耶稣说你如果常常住在我的话语里面，住在我的道理里面的话，住在我的真理里面的话，你就是我的门徒了，是住在他的那个里面。那当然最约翰福音里面用这个字用的最多的那一段，就是在约翰福音15章葡萄树与枝子，你若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你若藏在葡萄树上，然后这个我的话就藏在你里面，那个字在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当中大概用过7-8次，那个字就是英文的 abide， 那个字就是这里的常常遵守。因此耶稣所强调的是，其实门徒是什么？真正的门徒很简单，但是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却是好像很难的道理，却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忽略的道理，那就是常常与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常常在基督里。当然怎么样能够常常在基督里，我说很简单的条件却是很多基督徒好像做不到的，或者常常不明白的。因为有些人是从神秘主义的观念去思想什么叫常常在神的里面，
所以有些人用想象力，今天是很会，很多人会喜欢想象力。有些人想象自己躺在耶稣的怀里，有些人喜欢在每天早上起来晨更的时候，就想象好像孩子躺卧在妈妈怀里一样啊，我躺卧在耶稣的怀里。当他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觉得哎，很窝心，我在基督里了。这是一种神秘主义式的。那中古世纪的修道院的时候，尤其修女们很喜欢用这样的想象，她想象自己躺在耶稣的怀里。这不是不可以，但是基本上耶稣从来不用这种神秘式的幻想让你觉得你在基督耶稣里。耶稣的话很简单，你都藏在我的话里面。所以不是一种神秘主义式的，其实就是常常在神的话里，在圣经的话中反复思想的人，那个人就是真的门徒。好像诗篇第一篇常所说的一样，好像这个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就常常在神的话语里的，不需要一个神秘经验，不需要去神秘的去幻想，你就是常常在神的话语当中享受神的话，读神的话，思想神的话，反复的咀嚼神的话，这样一个人就是真的我的门徒。不是想象在一个跟神一种什么特殊的亲密关系。所以在葡萄树与枝子的这个比喻里面，耶稣也是讲到最后也是一样，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就藏在你里面，还是神的话语圣经。所以我说也是我们容易忽略的问题，就在于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可能会做许多的事情，唯一不常做的就是常常花时间去思想，去默想神的话语，去反省，让神的话光照我们。这一类可能是我们最少做的。我们可能有些人很喜欢去聚会的，很喜欢听道理的，他听很多的道，听很多的磁带，可是唯独没有读，没有听神的话语。这也是一个就是说本末倒置的。那有些更不是了，我们喜欢看见证啊，看很多基督徒的见证，看基督徒的杂志，连那个都不能取代神的话语。这边所说的耶稣很简单，你若常常在我的道理里面，你就是真的我的门徒。但是从这个延伸下来的另外一个问题，他三十二节说什么？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其实这两个是相关的，因为真理不是道理而已。这个台湾话或者是闽南话，去教会听道的时候，我们通常台语就练成叫做听道理，就是听道理。所以听道就是听道理，然后今天讲道讲的有没有道理，如果今天讲的道听不懂，没有道理的道理。我们听道他们听道理，真理是一种逻辑式的道理，不过这边所说的真理却不是一个道理而已。这个真理是什么？其实约翰福音里面可能约翰福音他用真理这个字比所有四本福音书加起来还多，或者说约翰所用的真理这个字比所有的作者加起来都还多。保罗四福音书的作者提到真理这个字屈指可数，可是约翰是最喜欢用真理这个字的。单单我们今天所读的不过二三十节就用过七次，那整个约翰福音真理这个字是非常常常出现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头一个序言第一节到第十八节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说什么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那第一次用到真理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到最后，当耶稣要殉道之前，比拉多询问他的时候，有一段记载只有约翰福音有的。比拉多问耶稣的时候，你是谁？你是王吗？他说我是王，我来是为了真理。然后比拉多就问了一句非常有哲学意味的话，真理是什么呢？这是非常后现代的，后现代的会问有真理吗？真理是什么呢？然后呢，他没有等候耶稣的回答，比拉多掉头就走了。他问这个问题并不想要答案，说哎，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理啊。不，他的问题是有真理吗？真理是什么玩意儿？所以在耶稣一生侍奉的结束的时候， 留下一个问题，真理是什么呢？一开头提到恩典和真理从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当耶稣最后一次提到我是，我们知道他提了好几个我是，我是天上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最后一次是提到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也是提到我就是真理。他不是说我告诉你真理，我就是真理，我就是，而我不是介绍真理给你。这也可以说是基督教跟佛教的不同。佛教谈到这个佛陀，佛陀就是领悟真理的人。所以有一本书介绍佛教的道理，叫《佛陀的启示》，它里面有一段很清楚的提到，佛陀就是释迦牟尼的介绍他自己，介绍他的工作的时候，他说很简单，我不是真理，但我是领悟真理的人，悟道者，在印度文悟道者就是布达，佛陀，佛陀是悟道的，但我不是道，我是悟道者，所以呢，我只是先知先觉的悟道者，我帮助你们这些不知不觉的人能够悟道，然后你就变成后知后觉。所以我的责任普度众生，我是一条船把你们带到悟，我责任就结束了，因为我不是道，我是悟道者，所以你们要自己去悟那个什么是真理。而耶稣却是非常的好像毫无余地的说，我就是真理，我不是明白真理的人，我就是真理。所以这边说，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的时候，不是晓得一些道理，道理让你得以自由。英国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叫 John Locke， 洛克有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他把这个真理换成知识，你们必晓得知识，知识就让你得以自由，这是那个时代里面很有名的一句话。所以我们今天学教育要多读书多知道，因为你只要有了知识你就自由了。这是后来为什么叫做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 就是说你有了知识以后眼睛都打开了，你就知道了，就黑暗时代就过去了，他们称为中古世纪的是黑暗时代，到了知识来了明白了。知识叫人得以自由，耶稣所说的却不是知识也不是道理，你若认识我，我就让你得以自由。认识耶稣，认识基督，因为这个晓得真理跟常常在他的话语里，常常在他的道理里是同义词。你常在基督的道当中，你就是会晓得真理，你也晓得耶稣，你晓得耶稣，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就得以自由。不是知识得以让你自由，不是道理让你得以自由，就是那一个真理。所以真理这个词是约翰福音里面很常常提到的，是他很重要要表达的一个重要观念之一。那从这两点开始往下发展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那些所谓信他的犹太人跟耶稣在介绍的这一个真理呢之间有多大的差距。因为一谈到自由，犹太人就回答说，我们本来就是自由的，我们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啊，而且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耶稣的回答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也就是说所有犯罪的本真就是不自由的。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得以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从这一段的对话慢慢开始，你就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我说过的，这些问题不是2000年前在耶稣跟这些所谓信耶稣的犹太人之间的对话然后发生的问题，今天不再存在了，不，今天仍然存在。而且正如耶稣最大的冲突是跟那些所谓信他的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一样，今天可能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教会的里面，不是在教会的外面。我们现在不是说哦，佛教徒他不认识神，民间信仰的人不认识神，怎么样怎么样？哦，伊斯兰教徒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现在说的是基督徒，所谓信耶稣的基督徒，我们是怎么信的？我们会不会跟耶稣之间有一些这样一个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那种的差别？看起来是很近的，但是其实那个小小的差异却带来一个极大的差别。自由。问题就在这里， 有些人会承认自己在心灵是不自由的。我们中国人喜欢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一个人承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呢，他有点自觉，或者说他有救了，他觉得哎呀有个江湖捆绑着我，虽然他觉得身不由己还是常常会做，但至少他就觉得有一个江湖，然后觉得自己是身不由己的不自由，这样的人反而是有救的。耶稣在当时就曾经对那些犹太人说，那些税吏，那些娼妓，那些罪人，他们知道他们是罪人，他们反而是有救的，却是你们这些自以为义的人，你们没救了。为什么？你不觉得你不自由啊？你这样我还行，你还行，你觉得你问题不大，你问题最大的就是觉得问题不大。当我们在处理很多基督徒的问题，家庭问题的时候，也发现同样的状况，很多的家庭问题，夫妻关系的问题，或者很多所有的问题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人是那么样的不敏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都觉得我问题不大，我老婆问题大的了，我念给你听。这种不觉得自己心灵不自由，不觉得自己是罪的奴仆的，正是耶稣所说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周遭，甚至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就是像这样的犹太人，我们从来不觉得自己不自由。或者哦，我信主以前的时候，那时候坏透了，信了耶稣以后，我现在很好了，我很好了。如果你还觉得你很好的时候，可能你就不是太好。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只有神的儿子能够叫我们真自由。那么这些犹太人最后之所以要拿石头来打死耶稣的时候，其实差别就在这里，就是他们觉得他们是自由的，他们不需要再被解放了。这国内术语所谓自由，你可以翻译成 liberation， 那就是解放。我们不需要再被解放了，我们已经解放了，解放已经完成了。其实毛泽东都不赞成的，那是解放或者说革命是继续不断的，对不对？永远没完没了的。完成了？没有完成。我们信了耶稣，神使我们从罪里面得自由，但是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种生命中的惯性，那是根深蒂固的。靠主的恩典是可以胜过的，但是不要以为我信耶稣那一天他就死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就是说百足之虫可以指那种各种的爬虫类，我们就说有一种虫是很不容易死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多东西就属于这种在我们生命中的罪，那一种在我们生命中的残余的影响力仍然存在，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去面对它，去认罪悔改，靠主的恩典致死我们的肉体。这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一再用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已经死了，所以要让他死。有点矛盾哈，如果我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就已经死了，他说对，名分上已经死了，其实呢还没死透，所以要让他死透。就提到我们的身份是一个重新，就说一个新人，一个重生的新人，然而那个旧人的那个旧的生命的习性，那种言语上的，不管是说谎惹是生非，传播谣言，不管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嫉妒贪婪，这些都还活蹦乱跳了在我们的旧生命里面。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身份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对于这个肉体的生命是已经宣告死亡的，所以要把这些残余的好像还在那里发动的这种肉体的生命东西要致死它。当你看见了你也承认的时候，靠主的恩典我们生命就慢慢的改变。但是如果我们像这些犹太人以为反正我已经是，他们是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所以问题不大，我们已经自由了，我们不需要再被解放了，问题就出现在这里。37节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说肉体来讲，血统来讲，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 心里容不下我的道，也可以翻译成说你的心里没有空间让我的道住在你的里面。这就跟刚才第三十一节所说的话是相反的，常常住在我的道里面。现在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空间容得下我的道，放得进去我的道，我的道在你们心中毫无余地，不是只有一点点不够大，是没有，你们的心里面没有我的道，放不进去。他说，也是说，我说的是在我父那里所看见的，我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听见的。他们就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也是说，你们若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道理告诉你们，你们却要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他们自称是神的儿女。那耶稣的评论说，你的父不是神，你的父是魔鬼。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一天我在想一个比方，我现在想到一个比方，不一定是最完美的，不过有一个比方，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医学常识都知道，有的时候器官移植的时候，器官移植换一个肝啊，换一个肾啊，换一个心啊之类的，血型要配合，血型配合以外还有很多麻烦的，因为人有抗体的，血型配合了还没那么简单，尤其这个骨髓移植很麻烦的，我们要找一个很配的，可是除了双胞胎没有一个绝对跟你配的。当然这几个礼拜我们会谈到生物技术的基督徒的伦理问题，其中有一个复制人的问题，为什么要复制人？就是希望做一个跟我一样的双胞胎，将来我要要他的肝的时候，他给我个肝就不会有排斥。为什么有排斥？就是里面的那个体质的 DNA 不完全一样，虽然 99% 一样，有 1% 不一样，那个也会排斥的。那所以以后会谈到这个伦理问题，所以在做复制人的其中一个原因，不是唯一的原因，不过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做一个人他的里面的所有 DNA 的遗传基因跟我完全一样，所以将来我心坏了，给我一个心，肝坏了，给我一个肝，那好了，他的心给你了，他就没命了，对不对？这是一个伦理问题。那他之所以存在的意义，就是准备给我一颗心，给我一个肝，给我一个命，然后等他给我以后，任务结束了，去吧。当然这是一个伦理的问题了。我用这个比方来说，耶稣的意思在这里，如果我们两个人的体质里面的遗传基因是完全一样的，不会有排斥的。如果你们是神的儿女，而我的话我的真理从神那里来的，为什么进到你的生命里却有排斥呢？有排斥就证明你的生命里面的遗传因子跟神而来的生命的遗传因子是不一样。那到最严重的情况就是说，你们的遗传基因是来自于魔鬼的，所以抵触。这句话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今天我们有一些状况，你很容易可以自我检验。如果你能够靠神的恩典，真正常常求神来省察，帮助我们省察自己，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的时候，你要知道有一些生命中的迹象显示出我们的生命的状况。我们平常去体检的话，量量血压啦，量量各式各样的东西，所谓的正常不正常，就是说某一些指数可以显示出你是属于健康的或者不健康的。属灵的方面也有属灵的健康指数的。那耶稣所用的方式是这样跟我说了，你们若是属于神的，第一你会认识我是从神来的。耶稣好像不太用逻辑方式的，他是直接跳到那个结果，就是说我不会讲一大堆道理，比如说圣经上从来不会讲什么免疫功能啊什么这一大堆的东西，他只是讲现象，我是从神来的，如果你也是从神来的，我们的生命的遗传因子是一样的。第一你马上认出来我是从神差来的，第二个我的道理进去的话你立刻能接受的。那如果不是呢？大家注意了，你的生命从哪里来的？你是有个父，所以他对犹太人说，你的父你说是由亚伯拉罕，肉体上是的，在 这个灵的层次上讲，你不是属于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不会排斥我的道，你们却排斥我的道。所以他用这样的逻辑拖在最后，就是说，所以如果说你要说你的父是谁的话呢，你要知道你的父其实就是魔鬼。我们也可以从这同一个逻辑去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对于真理对神的话的反应是什么。几种现象，比较普通一点的现象是说，有时候譬如说我们知道晨更很重要，灵修读经很重要，可是就偏偏读起金庸的小说可以读三个小时，读圣经很少人能够读三十分钟的，一读呢就好像整天的疲乏都来了。哎，可是有些人整天工作很劳累以后，最好的消遣就读金庸小说，一点都不累，是健康上有点问题啊。不是说金庸小说不能看啊，但是为什么属灵的话语没有胃口？那听到也是另外一种方式可以检验的。有些人我就说有些人我们有时候半开玩笑的说，有些人有严重的失眠症，我们都会劝他到教会去聚会，然后他一定会安息主怀。尤其那些失眠症很严重的，可能又不是基督徒，听也听不懂，或者是然后就催眠了，结果他用任何方法都不能让他睡觉，吃安眠药都没有用，去教堂大概那个气氛就特别的温馨还是怎么样，真的就安息主怀了。所以那样的人最会抱怨的就是讲道太短了，牧师讲了25分钟就结束了，如果讲了3个小时，哇，他好难得睡3个小时。当然半开玩笑讲，可是不幸的是有些基督徒也真的会一进教堂就是开始瞌睡。当然不能说完全怪信徒，有的时候讲道的人包括我们在内也要反省，我们讲的道怎么搞的，好像这个会众不能够得到属灵的供应呢。但也有的时候我的经验是这样，最会讲道的人还是会有人打瞌睡的，最不好的讲员还是有人很惊醒的。所以我就不知道该问题是讲员的问题，或是听众的问题，或者两边都有问题。当你对神的话语，不管你在读的时候，不管你在听的时候，不管你在看的时候，毫无胃口，你是有毛病的。因为神的话语从神而来，而你有一个从神而来的生命，你的生命对神的话语有排斥力，这些问题。更严重的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如果你们自称从神来的，你们有没有神的生命的，为什么你们排斥我的话语，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说你们甚至准备要杀我呢？有一些人对神的话语不但是接受不了，甚至到一个地步，那个排斥强烈到一个地步，抵制，甚至几乎像杀害一样。这42节耶稣说，倘若神真的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不是由着自己来的，是他差我来的。所以耶稣的逻辑很简单，你之所以对神的话没有胃口，你也不能明白，你也不能接受，唯一的理由就是你的生命不是从神来的。所以43节接下来说，你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你们不能听我的道。所以从一个真的门徒是什么，常常住在神的道里面的，或者说遵守他的道理的。反过来的说，有些人是没有地方容下他的道，37节，这些犹太人不能容下他的道，这些人也同时是不能明白不能听他的道的，就生命有一个抵触。所以最后耶稣的结论才说，你们是有个父，只是你们的父是出于魔鬼。这个话当然是非常的重，非常的重。所以我们想象中的耶稣的画像是一个温柔谦卑的，有时候我们会责怪或者是批评别的基督徒，或者批评一些传道人说，哎呀，他们讲话都不像耶稣那么柔和谦卑。耶稣是柔和谦卑的，可是耶稣有些时候他讲话恐怕没有一个牧师讲得他那么冲的。你说会有一个哪一个牧师对哪个信徒就说，你啊，你的父是魔鬼， 我想不会有个牧师敢这样讲的。是耶稣不止一次用这样的方式讲的，不止一次。是福音书里面他对那些法利赛人，就是毒蛇的种类。你说有哪一个信徒，哪一个传道人会对信徒另外一个信徒这样讲的呢？很少。但耶稣有的时候他在讲一些话的时候是非常直接了当，毫无保留，而且一点都不掺水，一点都不加润滑剂的这样的讲法。但是耶稣是说出真话，所以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的，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人的父。这是从魔鬼撒旦这个名字来的，因为撒旦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攻击者，或者说挑拨者等等，这个本身所以就是有一个攻击的意思，甚至是杀人的。所以这个杀人的意思就是魔鬼最初的诱惑，就是诱惑了亚当夏娃，然后他们犯了罪，犯了罪以后从此死亡进入人间。当然这个死亡不仅是肉体的死亡，更重要的是属灵上跟神的隔离了，死亡进入人间。既然有死亡，那就是杀人了，他们使得亚当跟以后所有的人类跟神隔离了，所以叫做杀人的。然后接下来就提到说46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你们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然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所以我就说这整个的逻辑简单说起来就是这个意思，你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是能吻合呢是不能吻合，你对于真理能接受呢不能接受呢，喜爱呢不喜爱呢，耶稣用整个的用平行句法来形容，就是说如果你的生命是容不下他的，听不明白的，不能接受的，是抗拒的，一切的一切表示你的生命不是从神来的生命。从神来的生命你自然能分辨什么是出于神的，你自然会喜爱出于神的话语，出于神的一切的东西。所以即使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需要反省的是我们生命中可能会有些现象。当然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所谓的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了，我们甚至可能受了洗了，我们生命有可能会进入一个叫做不健康状态，就是说我们的食欲不太一样，我本来应该喜爱属灵的食物，我现在不太喜爱，以至于我读神的话好像厌倦疲乏，对别的事情的喜爱却难超过属灵事情的喜爱，就叫做属灵的健康不正常。靠主的恩典我们是可以被纠正，并不代表说我一不正常了我就是属于魔鬼，那么快的跳到那个结论去了。但是你必须了解我们基督徒里面的生命在一个征战的过程中，你必须让圣灵来改变我们。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过了，保罗一再提醒我们，虽然我肉体的生命已经宣告死亡了，但是你需要不断的致死它，靠着你的意志再加上圣灵的帮助，两个，因为总是有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你必须用意志求神帮助你，然后致死你的肉体，然后你属灵的生命就健康就活泼。否则的话我们属灵的生命好像一直长不大，一直不能健壮，相反的名义上叫做基督徒，我们属肉体的生命却是那么样的坚强，是那么样的活泼，那么样的明显。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批评哥林多的教会说他们是属肉体的，名分上是属人的，属神的，生活上表现出来是属肉体的。48节开始耶稣进一步的跟这些犹太人对话的时候，只是这些对话已经越来越激烈了，因为耶稣已经讲到那么白了，就是说你们的父是魔鬼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对话就不再是非常平和的对话了，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对话。所以犹太人就开始批评耶稣说，所以我说你们是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父的，岂不是对吗？耶稣被称为鬼父的是不止一次的，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记载过耶稣被称为是鬼父的，不过被称为是撒玛利亚人只有这么一次，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被称作撒玛利亚人。 很多圣经学者讨论这个问题，那我想基本上他们的结论，以及很简单的用现代的术语来说，什么叫做撒玛利亚人，那就要看犹太人怎么看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看来就是杂种的，他不是外邦人、外族人，他有一些犹太血统，可是又有一些不是犹太血统，信仰是一半一半的，所以他是掺杂的杂种。所以他们说耶稣你是撒玛利亚人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你是杂种，这也是那种骂人的话的意思，杂种。当然有些圣经学者甚至说，他为什么说他是撒玛利亚人，说他是杂种呢？是不是因为玛利亚这个生耶稣的时候是圣灵感孕，是跟约瑟结婚之前就怀孕的，他们是不是知道这个以至于怀疑耶稣的出生好像不太正常，以至于说他是撒玛利亚人呢？我们不太确知，不过至少你知道这是一个某种的这种骂耶稣的话，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纯种。那耶稣没有回答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事情，耶稣只是说我不是鬼父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这边的意思是耶稣是来自于神的，当你责备耶稣或者说你污蔑耶稣是鬼父的时候，就变成说他的生命从魔鬼来的，是让他生命从神来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什么呢？等于是亵渎神。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另外一个场合，当有些犹太人在批评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跟鬼父的意思是一样的时候，耶稣说过一句很严重的话，任何的罪都可以得饶恕，唯独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得饶恕的。所以在那边他曾经牵涉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对于耶稣的身份的问题。那么这边所说的耶稣强调说我不是为自己求荣耀，是神为我求荣耀，是神为我定是非。那么求荣耀这件事情，父神为耶稣求荣耀，父神为耶稣的荣耀来做见证，这件事情也是约翰福音里面常常提到的一个主题。那么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除了这边提到以外呢，在这个你知道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最后耶稣跟门徒告别的一个祷告的里面，耶稣也提到这个荣耀。然后在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当他提到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我求你的荣耀的时候，那天上就有声音回答，这父神的声音回答说我已经得了荣耀，还要再得荣耀。所以这个荣耀这个字是约翰福音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字，也常常提到父神就是说为耶稣求荣耀，而且他荣耀他的儿子。那么父神要荣耀基督，但却是这些名义上信耶稣的犹太人，其实是不是信耶稣的，是抗拒耶稣的犹太人呢，他们要剥夺了耶稣的荣耀。可是我们也说过约翰福音中的耶稣的荣耀不是别的，就是钉十字架，钉十字架。其实从这一点也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真信徒是什么？为什么有一些人是要信耶稣，最终却成为敌对耶稣的人？当时的犹太人从信耶稣会变成要拿石头打死耶稣，今天教会中的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到最后成为教会的仇敌，成为基督的仇敌。这个问题我也思想了很久，其中可能有一个原因在这里，正如当年的信徒一样，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也代表你跟耶稣的认同。那你认同耶稣的什么？正如当年的犹太人也很多人是祈求有一位弥赛亚的出现，可是弥赛亚出现是代表荣耀，代表成功，代表得胜，他们分享想要分享的是弥赛亚的得胜成功荣耀所有正面的这些东西。可是很多的信徒并没有准备好要去认同耶稣的十字架，因为那不是荣耀，那是羞辱。很多信徒到今天都很难认同耶稣十字架，就是说那所带来的是一种失败，是一种牺牲，是付出，是很多负面的东西。 这是很多今天的信徒很难认同的，特别在一个像西方世界这样一种非常富裕的环境，不错的而且 有不错的基督教气氛的社会里，我们更难认同做基督徒的意思是上十字架一无所有，正如耶稣一样，会很难的。所以我们会认同这个福音的那个正面的部分，就是信耶稣有求必应，信了耶稣以后好像一个保命单一样，信了耶稣以后凡事都有了，一无所缺，诸如此类的。然后我们也希望把耶稣想象成是一个救苦救难，正如佛教徒相信的菩萨一样，这些都是我们容易接受的。可是不容易接受的是说信耶稣就是走耶稣所走的路，他上了哥哥他，我们也要上哥哥他，他上了十字架，我们也得上十字架，这一点就是很难了。连彼得都不太容易过这一关。所以当在变相山上不是变相山上，当那个在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那边，耶稣问门徒说你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是第一个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哎，对了，可是马上耶稣就说了，哦，我是基督，所以我要上耶路撒冷被杀被害被钉十字架，三天之后复活。彼得马上说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那不是彼得想要认同的基督。所以耶稣马上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前一分钟他从神得了一个启示认识耶稣，后一分钟耶稣叫他撒旦，其实不是他，是撒旦，是撒旦的思想在影响他。所以你就知道连彼得都很难认同耶稣的这一个上十字架得荣耀的这一个启示。所以难怪今天的基督徒同样我们最难吞得下去的就是作为基督徒得准备走十字架的道路。那我说如果我们是在一个宗教受逼迫穷苦的环境里，也许我们每天经历苦难的时候，也许已经这么多苦难了好像天经地义的信主就要受苦的，也许他们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我说今天在西方世界自由世界的基督徒最大的挑战不在于教会的外面，是在教会的里面。因为在教会的外面不太明显的受着受逼迫，你今天在美国基督徒受什么逼迫？最多是什么呢？看到同性恋结婚你很生气的事了，但他也不会到你家里来怎么样，他不会到教会里来干什么嘛。你最多觉得是这不叫做基督徒受逼迫。你要到真正的伊斯兰教国家去做基督徒的时候，你到有一些基督教是被禁止的受逼迫的要命的地方去的时候，那才叫受苦。那我们不是，所以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仇敌我们的压力不在于教育的外面，因为教育外面没有压力，里面的压力很多，里面的问题很多。里面的问题怎么来的？就是你要认同耶稣得荣耀，那个荣耀你要吗？通常大部分的基督徒会说啊，这个好像调子太高了一点，我现在还没到这个水平，我唱低调一点，我不要唱那么高调啊，我现在水平低一点的，所以我只是求神给我一点保佑啊让我平安无事啊，工作能找得到，老婆也找得到就行了。至于以后要走十字架的路呢，等我信主十五年以后，真的是啊，我再来。耶稣那时候碰到所谓信他的犹太人，以至于这个到最后一个地步，那些人甚至拿石头打死耶稣的时候，当然那时候情况有些跟今天是不完全一样，但是那个心态心路历程过去如何今天还是如何，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过去已经有的今天仍然会有。所以圣经上很多的经文不是讲历史，不是讲历史的故事，其实就是讲今天，就是讲现在。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51节，耶稣每一次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的时候，都是一句很重要的话要讲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又开始引起一个争论了。遵守他的道就永远不见死，或者说人若遵守他的道就得永生，不见死的意思就等于是永生。但是当然不见死或者得永生的意思并不是像很多人包括基督徒以为就是永远不死，所以有些人把永生特别强调那种永永远远死不了的，其实这不是整个圣经提到永生的概念里面最主要的意思。最主要的意思不是一个时间上的长久以及肉体的死亡，强调的是跟神的那个关系。永生是跟神有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什么样的人能够得到这个关系呢？遵守他的道。虽然这边遵守他的道这个遵守这个动词跟三十一节所说的常常遵守我的道的动词是不一样的，不过意思是平行的。那换句话说，常在基督里的 Abide in Christ， 常常在基督里常常住在基督里的人是真的信徒，真的信徒就享有永生，跟神是永远不会分离的。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这是我们每一个已经受洗的基督徒，你在上基要信仰班，你受洗前你知道的，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得永生，就这个意思。但是是还有一些基督徒把永生看为比较一个物质性的东西，就是说譬如说你长远的一直活着不会死，其实那也是属于现在的世界有这种所谓活着。在永恒里面的时候其实时间的概念是不一样，或者说它是没有今天的时间单位的，而且是强调一个跟神的关系。然后接下来当他提到永远不见死的时候，犹太人就开始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了。犹太人就说更证明你是被鬼附的，意思说你胡言乱语。亚伯拉罕不信神吗？他信神呢、啊、他信神他也死了。众先知是宣告神的话语的也死了。亚伯拉罕死的，众先知死的，你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如果你约翰福音够熟的话，你记得有谁讲过一句类似的话吗？但他不是讲亚伯拉罕，他讲亚伯拉罕的孙子，你难道比雅各还大吗？那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的，约翰福音第四章。这边是犹太人说你比亚伯拉罕还大，他都死了你还说遵守你的道就永远 不会死。所以他提到说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因为五十三节所说的你将自己当作什么呢，这个当作什么也可以翻译成说你把你自己提升做什么呢？提升就是荣耀，你荣耀你自己到什么地步，你要把你自己提高到一个地步超过亚伯拉罕吗？所以耶稣说荣耀我的不是我自己，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你们的神，他荣耀我。然后他说你们未曾认识我，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这边又提到一个约翰福音最常用的特殊的字，就是认识。那认识这个字也是约翰福音喜欢用的，他约翰福音里面用这个字大概超过120次，认识这个字。他这个字有两个动词，但加起来120次，比马太马可路加加起来还要多。马太马可路加加起来大概不到100次，但是约翰福音一个福音书就用过100次，120次。那么在约翰福音耶稣的祷告里面，17章的祷告也提到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其他差来的耶稣基督，那就是永生，也是用这个字认识。那为什么是认识？同样的，所有的认识跟真理一样，真理不是一个道理而已，认识神也不仅仅就是知识性的了解的一个道理，知道神不是，那是一个关系。所以整个约翰福音里面强调的就是一个关系，所以他有时候用住在基督里也是个关系，不是一个知识性的。他说我认识我的神，那你们不认识他，意思你们跟神没有关系。56节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然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几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所以这边间接的回答了问题。他们说你比亚伯拉罕还大吗？耶稣没有说是，但到这里来的话差不多就等于说当然亚伯拉罕还没有呢就有我了。其实就有了我，五十八节的最后那句话就是上次我们说过那个希腊文 Ego Emi， 在没有亚伯拉罕以前我是，到这个地方他用 Ego Emi， 我是那一个神在出埃及记在摩西显现的时候用那个字的时候，犹太人当然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是说什么亚伯拉罕没有以前就有你，而且不但也有你，你就是神。犹太人当然受不了，是他拿起叫打死他了。只是耶稣从殿里出去了，没有打死他，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什么时候？殉道的时候还没有到，他得荣耀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整个耶稣的这段的对话的里面，其实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重新求主给我们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对神是怎么样的认识的，我们是怎么样的信徒，免得如果时光倒流，我们真的可以今天科幻电影里面所描述的，就是说你可以经过个时光隧道回到过去。好，你就回到过去，你不是巴不得看到耶稣一眼吗？好，你去了，你到了圣殿，好，你在那里，然后你在哪一边？你会不会在那边拿石头打死耶稣的人？哎，你发现你也石头拿着，很可能我们所谓的信耶稣，我们却不是真正认识他的。真正认识他的人，我们是常常住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喜欢在他的话语当中思考、反省、反复思想，我们的生命从他那里得供应。然后即使像旧约时代，像亚伯罕这些人，这边说他欢欢喜喜的仰望他的日子，历代的圣徒，在耶稣以前的圣徒没有见过耶稣，但希伯来斯说得很好，那些历代的圣徒他们死的时候，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而这些人当他们在永恒的里面真正见到耶稣的话，耶稣说的是没有错，他们欢欢喜仰望他的日子，等到看见了就欢喜了。所以你记得变相山上摩西、以利亚出现跟耶稣讲话，圣经上没有描述摩西什么心情，以利亚什么心情，他的心情就是欢喜，因为以利亚宣告了这个神的工作等等一切的时候，当摩西在宣告说将来有一位先知要出现像我，你们要听从他的时候，他没有看见，现在他看见了，他是欢欢喜喜的。不单如此，我也常常想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话的时候，就想到今天的信徒也是一样，若是我们对神有真正这样一个信心，我们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在旧约的时代亚伯拉罕没有看见的是神所应许的要使万国万族万民得福的那个后裔，他没有看见，直到耶稣，因为那是唯一的那个后裔。摩西没有看见的是神所应许将来的先知是谁，他看见了。今天我们因为是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知道了耶稣，我们相信了耶稣，但神仍然有些应许是我们今天没有得着的，我们也只能从远处望见。真正有信心的信徒，你会欢喜迎接，即使到你死你都没有看见所应许的实现，但是你仍然欢欢喜喜，而且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应验。所以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传记，也跟一些很多年老的宣教士，很多美国的宣教士，他们曾经在中国花了20年、30年、40年的时间在那边宣教，1950年代被迫离开中国，然后回到他们的故乡，他们有些人回来的时候都已经60、70岁，他们天天的继续的不断为中国福音祷告，很多的人到他死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今天中国教会的复兴，可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好像有信心的眼睛远处望见，虽然到死的时候都没有看见那个是应许的应验，但他心里有一个好像一种信心，相信 主所应许必然应验，所以他们继续的不断的忠心为中国教会祷告。所以我常常想到这些宣教士，我心里为他们感谢主，也非常受感动。他们不但活着的时候为中国教会摆上，到死以前常常为中国教会祷告。他们就像这些历代的这些圣徒一样，他们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继续的忠心的做神要他们所做的工作，这是信心的伟人。他们是真正认识神的。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相信能够看见神所应许的都必应验，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常常住在基督里，住在他的话语里。我们去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再一次用圣灵光照我们，鉴察我们里面的内心，看我们的里面是不是对你的话语，对你自己有这样一个渴慕。我们是不是看见我们自己里面那种心灵被罪恶捆绑的不自由，还是我们误以为我们已经得完全了，已经忽略了在属灵上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追求长进，靠主的恩典胜过罪恶。主啊，求你让这段信息藏在我们的心里，你提醒我们，我们若藏在你的里面，我们就是你的真的门徒。当我们是你的真门徒的时候，我们就必晓得真理，而且真理会让我们得以自由，那是一个胜过罪恶的自由，胜过罪恶的捆绑，胜过一些罪恶的惨累的自由。主，求你帮助我们个人，帮助我们整个教会都能够在主的恩典里面经历到这样的自由。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